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啊！你们听我的普通话就跟听广东话差不多了。OK， 其实我坐在哪边听我们领事的他唱歌，就跟带领我们的同工，他们的普通话都比我的要好很多。可是我在想，如果我讲一句广东话，一句普通话，那么时间就比较长一点了。加上我通常都胃翘食，那么我也不想带着饿着肚子在这里去不能跟离开。所以最后我就确定都是用我的不好的普通话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浸会大学都有一个普通话的事工，就主要因为我们现在有差不多1000个就过来来的同学跟一些研究生，还有很多教职员都是国内在外面念书然后再回来香港的。所以我们的用普通话的同事跟同学就越来越多。我们这一个国语的事工在礼拜天都有一个普通话的崇拜。所以我每一个月都用普通话讲10多道。那些同学对我的容忍程度很高。我讲得不准确的时候，他们都会提醒我，你这个字讲得不好。所以今天我想大家都要容忍我的这个不大准确的普通话。就我怎么讲，上个月有一个机会跟一些在其他大学里面的高层的基督徒来分享。在我们分享的过程里面，他们都说就是他们因为都是在高层，所以他们有机会去招募学校的教的老师。他们告诉我一个情况，就是因为我们香港人很多都没有兴趣念这个理科的课程，所以在理科的研究方面，就国内的的同学都比较用功。现在有很多在外面念完书了，他们都回来的时候就申请这个大学里面的老师的位置。他们的感慨就是他们选不到，他们当然没有偏见，就是没有偏见，所以他们就选不到香港的人来进大学，主要是教这个理科的。所以他们预计在未来的10年里面，将来香港大部分的大学主要在理科方面的老师，应该绝大部分都是一方面可能是西方人士，一方面很多很多都是国内在外面念书然后回来的。当然我们希望当中他们有一些在外面已经接受了这个耶稣的信仰，如果不是，就有很多的基督徒的很多的同事在理学院都是国内来的的学姐。所以我就常常都去呼吁，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同学你很有兴趣念这个理科的，好好的念将来找机会进这个大学里面向这些国内的学姐来传福音来将这个福音带给他们，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如果有一些朋友一些同学他们都很有兴趣念这个理科的，都可以将这个意向传递给他们。对，我最近写了一个书，就是《基督信仰与占领中环》，一个很敏感的题目，听不听得我懂讲？听懂啊，谢谢。就当然一个送给这个何牧师，一个送给这个教会，如果你想买，你可以找我，好。有人说就最该的这个戒分的仪式是什么呢？ 我们这份都有一个仪式，是不是？所以这个仪式 是说什么呢？有人说就是最好就是潜水结婚，就在水底下面来进行这个结婚的这个仪式。这个仪式是什么东西？这个就是说提醒我们，提醒这一对新人，他们在结婚以后要忍气吞声啊，所以在结婚的时候就潜水在水下面啊，来进行这个结婚的仪式。我们都期望一对夫妇他们能够是相处得很好。荷马一个很著名的诗人一个历史学家，他写了一个书，可能大家都很知道，就是讲这个木马图形记。他在另外一个作品叫做《伊利》的里面，他讲了几个书啊，说啊，他说一对夫妇就像两个朋友，他们有两个身体，可是他们蒙教，他有一个，他有同一个蒙教的心灵啊，他们的看法，他们的价值观，他们很多方面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都期望两个人，他们一对夫妇，他们能够彼此的了解，他们能够沟通得很好，非常的清晰。可是我们发现这个现实的情况不是怎么样的。现实的情况是我们看见有很多人他们都离婚了。如果我们看这个香港的这一个数字，在1981年的时候，当年结婚有50,000多对，离婚的有2060对，然后再婚的有2196对。可是从81年到2011年，中间有30年吧，在2011年结婚的有58,000多对，所以不增加了很多，只是增加了8000多。可是离婚的有19,597，差不多20,000。然后再婚的有18,265，还有就是在一年，我们的单身的家庭有81,705。所以我发现在这30年里面，香港的变化很大。从前结婚的对数都差不多，离婚的在81年的时候只有2000多，可是在2011年就有19,000多，差不多20,000。当然离婚的跟再婚的数据都差不多，所以我们都发现有个情况，就是人会离婚，可是人也很喜欢结婚所以结婚就是有他的怎么讲，就好处这个有什么好处，我们可以在将来有机会再讲。可是就是人就是离婚以后再结婚，可是问题就是我们发现要做一个长相厮守的终身的一个婚姻的生活，就不是怎么容易的一个的事情当然我们都知道从很多研究里面发现，一夫一妻来养育这个儿女是最好的，所有的研究就是怎么样告诉我们的可是要另一个婚姻习俗下去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容易。当然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夫妇都是沟通得很清楚感情非常的好这是我们 都希望的当然我们要看见就是现在很多夫妇他们都很多人他们都离婚，可是我常常都跟弟兄姐妹讲很多人离婚不等于我们要对婚姻失去这个信心，也不等于我们的婚姻一定会失败，是不是婚姻成功与失败主要就是我们两个人怎么来一同努力，真是努力去建立这一段的婚姻，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还有一点我想跟大家先说清楚当然今天的早上我们都讲这个夫妻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可能我们在教会里面都万万有一些单身的可能已经离婚的弟兄姊妹我没有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们有什么问题 啊，这些单身的离婚的弟兄姐妹，从这个牧养的角度来看，更是值得我们要多多关心他们啊。所以我没有什么意思就说这个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啊。不过我们今天主早上因为比较接近这个父亲节，所以就讲关于这个婚姻里面的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婚姻跟从前的婚姻已经不一样啊，虽然都是说就婚姻，可是情况已经完全不同。这个完全不同有几方面是不同的。一个就是如果我们看这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全世界的人均寿命不很长的，在西方世界只有45岁左右，在我们中国更短了，因为我们中国当时很多战乱啊，很多战争啊，所以死了很多人。所以在这个西方的世界里面，都有很多人他们就这份不苟，就这个配偶就离开，主要男的离开是因为打仗可能是工作的危险等等的情况之下，他们就会离开。这个女的主要离开完全就是生产，差不多每六个太太生产就有一个死亡。所以我们看这个西方人他们的传记，他们很多时候就是太太死了就再娶一个丈夫死了再嫁一个，所以他们的婚姻通常都只有10多年啊。所以从前说什么说什么金婚银婚啊，金婚呢是很大件的事情，因为很不容易才有50年的一个婚姻的生活。可是现在我们每个人的命都很长啊，是不是？香港我们差不多全世界最长命男的是80多一点，是不是？女的是86，哇，真是。所以我们如果就是我们满一点结婚啊，30岁左右结婚吧，很容易就50年的婚姻生活啊。你30岁结婚，80岁就50年啊。所以我们现在能够享有的婚姻的时间很长的，跟从前不一样。要维持这个50年的婚姻，就一个很大的工程啊，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就还有就是从前婚姻就不带讲爱情，是不是啊？就如果我们这个就是主要是因为避孕的方法不好啊，从前。所以一方面就是结婚都是很多父母安排啊，父母安排就所以婚前不说谈恋爱。我们从前的都是，我是从前，他们都是结婚以后才谈的恋爱的啊。所以现在都有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就是我们婚前谈恋爱，焦头烂额，是不是焦头烂额啊？就谈得很麻烦，然后结婚，婚后又说要离婚啊。这个有什么好处？不如就先结婚，然后再谈恋爱，这个不是可能好一点嘛？我不知道哈，可以讨论。可是就是从前也不大重视这个说爱情的问题啊，主要是两夫妇我们一同生活，各有各的这个职分，结婚不久就生儿女啦，是不是？生儿女以后就很忙啦，忙得没有时间大家谈什么恋爱。如果儿女大了，然后我们都在一起，那么就好好两个人一同生活了，生活了这么多年啊，也不用讲什么离婚啊。离婚在从前也是不容易的问题，离婚又给很多赡养费，离婚手术费也很贵，所以离婚从前是有钱人的玩意啊，就一般平民百姓没有什么机会谈离婚，所以看起来从前的婚姻比较稳定。可是事实并不怎么样，所以从前虽然婚姻看起来比较稳定，可是就很多都不是很幸福啊。可是现在我们不一样嘛，我们现在就谈恋爱嘛，我们是恋爱很长的时间，然后我们才结婚嘛，是不是啊？然后我们结婚以后，我们都谈恋爱。不讲从前的说法就是结婚以后什么都定下来了啊，也不用做什么。可是现在不是怎么样，现在我们是说就是说这个伴侣的市场啊，明明我讲咩？伴侣的市场啊，伴侣市场啊，伴侣的市场。 这个 market， 这个 market 怎么讲呢？就是如果我发现你的太太这么好啊，为什么她又成为你的太太，不成为我的太太了？是不是？没有什么理由我不去将你的太太抢过来。同样，你的丈夫这么好，好，为什么你的丈夫这么好？如果你的丈夫成为我的丈夫，哇，好的不得了啊！我一切的条件都比你好。有什么东西阻拦我去让你的丈夫成为我的丈夫？所以现在不是跟从前一样，现在这些人没有什么规矩哈，看见什么好的时候就拿过来。所以我们要不是像从前一样，我们结婚以后都要，如果你太太是很好的，那么就要更加的要爱护她啦，哈，就要让她常常都跟你在一起啦，是不是啊？那个丈夫怎么好啊？就好好的跟他一同来培养这个感情啦。那么就两个人就可以有一个很长远的婚姻的关系。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啊。这个跟从前就完全不一样。可是问题是我们现在，一方面我们要感情，一方面就有50年，不是每一段的婚姻都可以有这么好的高的指数，是不是啊？所以有一些婚姻他们就应付不来啊，就最后离婚了啊。所以就离婚的也比较从前容易，所以比较多人就离婚啊。可是现在留下来的婚姻有很多统计都发现，就是现在留下来的婚姻很多都说我们都比较快乐啊，我们都可以一同生活得非常的好啊，都比较是好一点的，跟从前的就不一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婚姻是怎么样呢？都是在于我们怎么样去两个人去努力的去经营啊，看这个我们能不能够发展一个好的这个婚姻。一段的婚姻是至死不渝的，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啊，就我们都知道日本的人的房间他们是用木板就盖在一起的啊，他们的墙是两面都是木板，中间有一个空间啊。可是日子久了就有维修，有一次一个日本人他去维修他的房间，就拆掉这个墙的时候，发现墙的中间这个木板中间有一个过于怎么讲啊，就是叫蛇是蜥蜴还是什么蜥蜴，是不是啊？对，岩蛇是不是啊？就壁啊，壁虎对啊啊！那我们只是讲到就互动嘛，是不是啊？啊，就这个壁虎啊，就它的脚啊，给一个钉座，就在这个墙里面动弹不得。我们就知道这些壁虎它们的尾巴可以脱掉，是不是？所以你钉着它的尾巴就可以走掉。可是这一次刚好就钉在他的脚上面，所以他走不掉，他发现很奇怪，因为他的墙已经没有动有10年的时间，如果这个壁虎是10年前钉在哪个地方，那么他应该一直就死掉了，是不是？可是现在这个壁虎，还是活生生的，所以他奇怪，他要看看发生什么一回事。原来又发现有另外一个壁虎，就是上次他可能是他的老婆还是他的丈夫，每一天都拿东西来给他吃啊，所以就这样仰卧下来养了这么多年。哇，这怎么这样的回事？当然这个故事我们听起来都蛮感动，是不是啊？就是动物他们都有一种怎么样的照顾自己的这个配偶的一个动作。可是当然我们都可能有些疑问，就是壁虎可不可以生存有10年的时间呢？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念科学的啊。可是这股事始终告诉我们，就是两夫妇就是真是彼此的照顾啊，互相的来帮忙啊，来走这个人生的路啊，不理前面面对什么的困难啊，什么的条件啊。就像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在我们行这个婚礼的时候，就这个我们都念一段的誓词，是不是？就无论环境顺意，或朋或富，或健康或治病，我们都彼此的扶持，一同来生活，是不是啊？这一个就是朋友的爱，相互的 不是这个牺牲的爱，牺牲的爱这是另外的问题。牺牲的爱就是关于这个，彼此饶恕的问题。这一个朋友的爱是相互的，你怎么对我，我也怎么对你。所以呢，不论我们面对什么的环境啊，是好是不好啊，我们健康怎么样啊，我们都有这个誓言啊，有个誓旗啊，发誓，我们有这个盟誓来彼此的照顾，这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上，在这个婚姻里面最重要的，当然我们有些时候这个社会很重视这个性爱啊，可是性爱是年轻的时候比较重要一点啊，可能我们要重视这个浪漫的爱，有些人很浪漫的啊，可是浪漫的爱是不是常常的，常常浪漫就不是浪漫啊，是不是啊？就婚姻的生活里面啊，很多时间都是朋友的爱啊，我们都是最好的朋友。有一个很重要的调查显示出来，就是很多结婚很多年的夫妇，他们都说。就最在他们认为维系他们婚姻最重要的，就是他的配偶是他最重要的朋友，最好的朋友，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于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能很喜欢我们的配偶来营造这个浪漫的气氛，可是我们就不花时间来增进我们这个朋友的关系。这个是我们要很小心看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友情是非常重要。当然，另外我们刚才都说，就是这个牺牲的爱，牺牲的爱就我们常常都讲了阿加佩，是不是？这一个牺牲的爱，如果我们研究就发现，这个牺牲的爱是一个很冷漠的爱，没有激情的，就是计算的。可是计算的目的是什么？计算的目的，就是为了对方的好处牺牲我自己，如果我们要为对方牺牲，我们一定想得很清楚嘛，是不是？所以就很冷静下来，慢慢的计算我怎么样为他牺牲是要对他最好的。所以这个 agape 是一个没有激情的，很小心计算的一个爱情。所以很多时候我听的牧师在婚礼里面敬婚都常常都说要有这个 agape， 可是你在我们怎么激情的时候，怎么浪漫的时候来跟他们讲 agape， 真是受庆啊，是不是受庆啊。所以可是这个很重要的，因为这个牺牲不单只你为他牺牲，还有就是这个 agape 也讲的这个赦免啊，饶恕啊，这个救赎方面的，我们就发现，夫妇通常都不是，都不为完美的，因为罪为日侵我们的关系，所以在两夫妇相处里面，我们都很多时候会有一些冲突的时间。那么就需要这个饶恕的爱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没有完美的婚姻，我们只有就是有恩典的婚姻啊，这是我们分得很清楚。我越讲就越清楚，因为我是我专研究是婚姻家庭的东西啊，所以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婚姻家庭是很好的。在2009年的时候，就这个澳洲 Australia的国立大学，他们有一个研究叫 What's love got to do with it 啊，就是问这个爱情在这个婚里面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他们发现成功的婚姻有八个很重要的要素。第一个就是夫妻的年纪要相近，年纪比较接近是比较好的啊。第二就是25岁以后结婚就比较稳定一点啊，这个我相信都是比较成熟。第三，婚后才生儿育女，不要婚前就生几个出来啊，婚后才生，这个是对这个婚姻是好的。第四，就拥有相近强力的意欲生儿育女啊，我的国语不好，就是说这个丈夫很想生儿子儿女，可是太太很不想。那么就这个婚姻就可能不稳定 啊，调转来，这个女的很想生，这个男的就很不想生，这个药物多导致一个很严重比较严重的一个冲突的问题啊，所以最好他们对这方面的看法比较接近一点，那么对这个婚姻就比较好一点，因为这个问题很多啊，如果你的配偶不想生，最后生了出来，那么我不理了，你自己来带他吧，哇，这个不容易啊，所以最好大家有一个比较近的一个看法啊，就第五就是夫妻的父母都没有离过婚，这个比较好的啊，如果你的父母曾经离婚啊，那么你就想这个他们离婚对你有什么影响啊，对你的对婚姻的看法有什么影响啊，如果你发现父母的离婚对你的婚姻的看法这个影响是不好的，那么就好好的看怎么要调整啊，不要因为父母的离婚影响你对婚姻的看法啊。第六就是夫妻都是初婚，就是从前没有结过婚啊，结果婚姻是比较好的，比较容易成功的啊。第七就是夫妻都没有财经的压力啊，就这个家庭的财经情况比较稳定啊，这个中国人他们什么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是不是就我们讲爱情都有讲开饭嘛啊，这个财经压力常常都是导致这个婚姻出现问题的其中一个原因。第八个啊，这个比较奇怪啊，就可是想不到是其中一个很重要成功的原因，就是夫妇都有或者都没有吸烟的习惯啊，想不到吸烟是越来越重要啊，就是如果两夫妇都不吸烟，这个婚姻就比较容易成功啊，如果两夫妇都吸烟，那个都是可以成功，可是一个吸又不吸，那么就会造成可能就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可是在这个调查里面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他们都有71%的受访者，他们都表示他们在一起是因为爱而一同厮守的，他们中间有爱情。可是更令我们觉得很惊奇的是他们当中有73%就说友谊这友爱是最重要的因素朋友的爱啊，两夫妇中间朋友的爱是他们在一起最重要的因素啊，所以朋友的爱就真是不能够忽略的一个问题啊。你的配偶应该是你最好的朋友，就我们广东话讲就是谁挡你啊，就风雨都不为让我们分离的，这个很重要的啊。所以我们期望一对夫妇他们能够很多事情都同心啊，很多事情都一同来做啊，有商有量啊，他们的爱情是很健康的，出什么问题都可以彼此的饶恕啊，能够应错啊，能够借力啊，怎么样，这都很重要的。可是今天我们念了两段经文，哇，所以我就担心我的时间不够，所以不用翻译，所以我的国语不好啊。就我们两段经文，我们看见有两对不同的夫妇。一对就是在这个使徒 行传第五章，我们发现这一对的夫妇，这个亚拉利亚跟撒菲拉，他们我们都很清楚这一段经文，是不是就他们侍奉这个圣灵嘛，然后两个都死掉了哈，这是一个 B 剧，是不是哈可是这一个故事我们就发现这一对夫妇他们就是很同心合一的，是不是他们的看法完全一致，他们行动一致他们想法一致啊，可是最后都死掉了所以我们如果看这个经文，就是说就有一个人，他们叫亚拉利亚，跟他的妻子卖了 一份的产业，然后失去保留一个部分的反抗一部分的钱就将一部分的就拿来给这个使徒。那当然这个是耶路撒冷教会当时一个经济生活的模式不是每一个教会都是怎么样的，可是这个是他们教会大家供应的一种生活的模式 啊，所以你拿出来就不可以就去做什么欺骗的事情。可是他们收起一部分，你要拿一部分出来。彼得就问他们啊，你的心呢、啊？为什么就欺骗这个心灵呢？撒旦充满你的心呢、啊？就补漏一部分。于是最后他就说你不但欺骗人，也欺骗神。于是他听见解话就倒下来，就断了气。然后将他拿去就埋，包裹好就埋葬了。过了3个小时，他的太太来了，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彼得对他说：“告诉我，你们卖田地所得的就是这么多吗？”他说：“就这么多了。”彼得就对他说：“你们怎么合谋？他们合谋就一同有商有量的然后呢就收取一部分。”就拿一部分给这个教会你们是合谋就来试探主的灵，看到埋葬你丈夫的人的脚已经走到这个门前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于是他就倒下来，就死掉了。可是从这一段经文，我就发现这一对夫妇他们很大胆呢，是不是就做了一件的欺骗这个教会、欺骗神的事情可是我们发现，这对夫妇很恩爱非常好的朋友他们就很同心他们就也配搭得很好可是就没有荣耀主的名，是不是所以我们在从教会来讲，我们当然希望每一对夫妇都很幸福很快乐，是不是可是教会不单只希望我们的夫妇幸福快乐，我们还希望我们的夫妇对上帝忠心这个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个要求所以教会不单我们希望夫妇都好沟通很好生活得很好很美满可是不单这方面的，我们教会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期望，就是我们的夫妇都对我们的信仰很忠心忠诚很忠心就于是我们又看见另外的一对的夫妇这对夫妇叫巴基莱跟阿居莱，我的国语不好是不是巴居拉阿居阿居拉 OK 解处就主要是记载在罗马书的第16章第3至5节这是保罗对这个罗马教会的一个问候这个问候就问候这一对夫妇了，就他们是我在基督耶稣里的同工成为我的性命牧赏生命的危险不单我感激他们，连外属人的众教会也感激他们要问候在他们家里的教会这去我们就看见一点的资料关于他们。一方面他们就为了保罗的性命，将自己的性命置诸道外在我和本的翻译里面应该是翻译成为将他们颈抗都置诸道外，是不是愿意将他的颈拿出来，你砍我吧为了保护这个保罗怎么一个想法，就在这个深汉语译本里面就将它翻译为这样这个性命置诸道外我想这个俄和本的翻译可能比较好一点，因为如果我们看在使徒行传18章里面记载他们原本是居住在罗马的，后来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所以被逼离开这个罗马就跟保罗在这个哥林多相遇然后就因为大家都是做这个记账旁的，所以就一同生活所以我们估计他们应该是由罗马自己的这个犹太人，跟保罗一样保罗都是有这个罗马公民的身份的，所以他不规定十字架嘛所以保罗顺道是砍掉这个头的，所以这两个人他们都应该是从在罗马居住，所以他们都应该有这个罗马公民的身份，所以他们都不会钉十字架如果可以他可以钉十字架，就是他是为了我性命的缘故，连钉在十字架上面也不怕了， 这个写法应该怎么样？可是现在是写他们为我心名的缘故，连这个警抗也 不介意了，也基督都爱了，所以就反映他们是有罗马公民身份的、啊、所以我和本的这个翻译就可以让我们看见、一些背景的问题。后来他们就翻译的时候就翻译掉这个元素、啊所以如果我们 对这个新药背景有点 了解的话，可能我们觉得这个文赫本的翻译会比较好一点、啊、所以可是无论怎么讲、啊、他就是为了保护这个保罗、啊、他就连这个性命 都不顾、啊、还有就是他们即将开放成为一个教会、啊、来发展这个上帝的这个福音，所以他们是在这个信仰里面非常的热身也非常的忠心。如果我们看这个罗马书第十八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啊、一至三节 就说他们、跟保罗一同生活啦，然后、第十八节里面就说到他们与保罗一同就去这个叙利亚，然后留在这个以弗所这个地方、啊、所以他一路 都跟从这个保罗来在这个工作上面支持他。然后到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啊、使徒行传十八章里面讲的有一个人就是叫阿波罗的犹太人来到这个以弗所，他呢这个人呢很有口才、啊、就精通这个圣经、啊、这人在主的道路 上受过训练、啊、灵里火热、啊、准确地讲解我教导耶稣的事，但是他只知道约翰的敬礼，他开始在会堂里放胆讲话，这个巴居拉跟这个阿居拉听见了，就把他拉在一旁，更准确地向他解释上帝的度。好、啊，这就是这个阿波罗，他已经对于上帝的度的理解已经很好了，啊，很准确了，都准确。可是有一些地方也不大准确。啊，这一对夫妇于是就将他拉在一旁，更准确地来跟他解释这个上帝的度。啊，所以我们看见了这一对夫妇啊。对于这个上帝的度啊，这认识很新啊，而且认识的很准确啊，就表示他们一个也很有心去了解这个信仰，去经历这个信仰，去明白这个信仰的一对的夫妇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一对夫妇啊，如果我们从他们的心上来一同的学习的话，我们看见第一个就是他们两夫妇一同经历生命里面不同的起点啊，原先是住在罗马啊，国家的首都，我们上层都生活的不错嘛。后来被迫，于是就走了，走出来啊，西去劳动。后来去了以弗所啊，就啊两个不离不弃一同生活，就在以弗所这个地方来传扬这个福音啊。所以我们发现他两夫妇啊，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一同去面对啊，这个是一个非常的重要的啊。第二就是他们为了福音在外邦人的中间来传播。他们很努力去保护这个保罗、啊、为了这个保罗很尽力的 去支持他、啊、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作为一对模范的夫妇，不单只大家的感情好，大家一同经历、这个生命里面不同的条件，还有这两夫妇都一同来支持这个福音的发展、啊、一同来支持这个传道的施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今天我们呢、啊哦、我越讲越强了，就我们很多夫妇、啊、都从前、都没有这个想法，现在越来越多夫妇都计划不结婚、不生孩子，是不是、啊、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我们结婚可是我们不生孩子、啊、于是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是不生孩子、啊、你有什么理由不生孩子、啊、圣经明明吩咐要生孩子嘛，是不是这么讲、啊啊、所以、不生孩子我们一定要有什么理由才可以不生孩子嘛，是不是？所以近代的神学家都在想、啊、有什么理由他们可以不生孩子了、啊然后他们就想、就用保罗的一个原知，就是我们都知道保罗他没有结婚，他说他没有结婚，他独身就因为为了、能够更方便、啊、去服侍我们的主啊更专心的去服侍我们的主。当然没有一个意思的，你专心服侍你们的主，你们都 做传道人，没有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的心都是很关心啊这个主的度怎么来发展啊，就所以保罗为了这个缘故说没有结婚。 用同一原理，现在我们的讲法是，如果你确定不生孩子，啊，就不是因为你最重要，不是因为你自私的缘故啊。我们当时讲了，就是哎，现在世界不好啊，孩子上出来受苦啊，啊，找个学校呀不容易找啊。我几天收了很多电话，都是问啊，哪个学校你认不认识人啊？可不可以写个兴趣啊？啊，就所以这个孩子很苦啊，父母都很苦啊，现在啊，可是如果你问你的父母啊，我们当中很多爷爷妈妈，你问他们的世界符不符啊，他们说我们的世界就是很符啊，可是我们都生你们出来啊，啊，所以你们说你们世界很符就不生儿女没有理由啊，是不是？因为我等着跑孙嘛，啊，所以每一代人都觉得自己所生存的世界是不好的啊，这个不是什么很有束缚力的一个理由啊。可是如果我们真是想，我们不想生儿育女，我们就是都有常常检讨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都有一个心来专心的去关心这个福音的发展，支持这个关心教会的弟兄姊妹啊，在不同地方为主做见证啊，啊，这个才是一个很正确的一个动机啊，不来生儿育女啊。这一对夫妇他们都没有儿女啊，我们看岂不他们没有儿女啊，他们就很专心的来支持这个保罗的事工啊，很专心的来支持在外邦人里面的这个福音的工作啊，这个非常重要。他们发展的一个地步，他将自己的家拿出来，就来建立这个教会啊。这个教会里面，外邦人啊，什么人，他都宽容包容他们啊。两夫妇同心协力的，一同来建筑这个地方啊。所以这对夫妇他们没有分什么男的做主啊，女的要顺服什么什么地方的，他们都是有上有良，很多地方同心合一的来一同来为主去工作啊，这个才是一个模范的夫妇。所以当然我们希望啊，我们的弟兄姊妹啊，从一个层次上，我们都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充满爱情的这个婚姻的生活，可是这个并不完全满足这个基督教信仰的要求。啊，我们的要求不单是我们就生活的幸福快乐啊，什么沟通很好啊，不单纯是这个，这个当然是好了啊。可是有些人他们很幸福很快乐，可是很自私啊，我们都不想这样的夫妇。我们希望我的夫妇，一方面我们在局里面我们生活的很好，很幸福很快乐。可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都有一个对信仰热身的追求啊，一个很正确的认识啊，能够热心来支持这个主道的这个发展啊，这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啊，也是对我们夫妇的感情很重要的一个支持啊。盼望我们的神今天早上对我们说话啊，尤其是父亲节快来的时候啊，我们都重新检讨我们对家庭的一些看法啊。一方面我们追求一个好的家庭生活，可是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不单是一个好的家庭生活，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我们都来在这个组里面啊，对组啊，对整个家庭对主有这个忠诚，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很谢谢大家容忍我这么烂的普通话啊，跟大家分享了这么长的时间啊，希望大家不会觉得很厌烦啊。我们一同来一个祷告好吗？亲爱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这个爱的源头，你将一切米线的都赐给我们，赐给我们有幸福的家庭。当然我们当中可能有经历很多的困难，我们都是一一在主的恩典里面来克服。当然前面我们都面对很多的问题，我们都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的赐福我们当中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有这个心力来建立我们一个幸福的家庭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每一对夫妇，我们都很清楚的来了解这个福音的信仰，也预备我们自己怎么来支持这个教会的工作，一同来发展上帝的度让这个福音可以传开，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不单是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一个幸福的教会一同来荣耀你。听我们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